我们就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 ，OK， 我们在一起用杯饼之前呢，我们也在这里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守圣餐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是要来思念主的爱。这边经文里面呢讲到说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同时呢也是他的血来所立的一个新约哈，所以我们这里来思念主的爱。那同时呢也讲到呢立誓要与主联合，为什么说与主联合呢？因为主要是他是说他为我们舍呢，为要我们这样来做，要如此行呢，为的是要纪念他为的是要纪念他所以我们呢纪念主我们每次在用主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来与主一起来联合，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等候主的再来在26节呢就有讲到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呢，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在他来之前，我们就经常用主的圣餐来纪念他。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要带着一个恭敬敬重的态度呢，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这是我们要领受一同领受。圣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27节讲到说，人如果呢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仔细的分辨仔细的分辨，我们要分辨呢这是主的身体那我们不是要吃喝自己的罪约翰呢，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如果呢我们认自己的罪，那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恭敬敬重的态度呢，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守主餐
为你们舍的，你们因此为的是纪念的。如果弟兄来会在分饼，那在分饼之后，我们一起来
预备我们的心。活生命饼， 们请刘伟弟兄来为饼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您，感谢您这样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在您眼中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值得您用您自己的独生爱子用这样的赎价来把我们带回到您的身您的面前，让我们真是成为您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请求您的宝血，请求您的身体每天都在我们身中运行，每天都提醒我们，我们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也请求您的圣灵每天都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样的生命每天都能活得更加像您，让我们这样的生命靠着您能够得胜。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大家请坐。饭后，主耶稣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刘伟执事来为大家分杯，等一下我们请长老来为我们为杯来祷告。我们同时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靠近十字架，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
谢谢你的恩典，啊，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舍己，走上十字架痛苦的道路，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所流的血，枪伤，主啊，你所流的血跟水，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主啊，你三天以后的复活更是我们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这个血大有功效，主啊，让我们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天天的来到哥哥他，主啊，让我们天天的仰望自己，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舍己，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也借着我们每一次的领受的饼跟杯，让我们再一次纪念，主啊，谢谢你，感谢主， 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同站立主的面前，我们恭敬的来领受主的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差派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那十字架上，用你自己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感谢主，你自己说这是你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也愿圣灵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时时都能够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大家请坐。今天呢能够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跟随耶稣做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我知道今天早上有读书会哈，那读书会的姐妹们来读到一个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相信你们有很好的讨论交通哦。那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呢有讲到有一个记载，说到说这个尼布甲利沙呢，他问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问他说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若不敬拜呢，他说尼布甲利沙说我必立死啊，你们必立死，被扔在烈火的窑中，那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 我的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呢，他们三个人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对尼布甲利沙王他说，尼布甲利沙，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那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呢，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来脱离你的手。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其祸不然，其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有这种其祸不然的一个担当，这是用信心来跟随主的这个门徒。我想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的学生同学们都知道，你必须要跟随一位导师。那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呢就对一位学者谈到说，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说，这个人讲说他是你的学生这个老师他就很不客气，他说他可能听过我讲课但是他不是我的学生，意思是说他不是他的导师。那我们今天呢一般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许多呢不冷不热的这个基督徒，一般的教会那对这个聚会呢或者是生命成长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兴趣那就因为这样就会造成说有缺乏这种真正跟随主耶稣的这个门徒。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28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主耶稣交代这个大使命呢，不单单呢只是传福音得这个信徒 believer，更重要的是要什么，要进一步来造就信徒呢成为门徒，成为 disciple， 跟真正跟随主的。那每一位基督徒呢都不只是应当说停留在信主的这个属灵婴孩 我们都应该是要追求生命成长的门徒。那门徒，讲到门徒，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呢，就是决心来委身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我们求你开孩子们的心，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来明白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和带领。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读的时候大家也看一下这个黄色的部分啊。我们一起来，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二十五节这里呢，他一开始他就说到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极多的人，这是在安息日。那耶稣呢，他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呢去吃饭之后的事情，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当门徒也就是委身跟随基督的代价，委身跟随基督的代价。二十六节说，若不爱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二十七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三十三节说，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否定呢，是一种强调的一个语气，表示呢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语法呢它总共出现了3次，它就是说，若不怎么做呢，那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些若不呢是什么呢？就是委身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一个前提。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考这三个前提，借着主耶稣的教导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成长。第一个前提他讲到说，就是爱主胜过爱一切。26节，我们再读一次，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中文翻的比较温和一些，如果看原文的话，这种爱我胜过爱，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原文的这个字呢讲到是一个恨，但是不是说要你去恨 你的父母恨你的儿女恨你的兄弟姐妹，这种修辞学的一种比较夸张的一种语法。那在犹太人的拉比呢，他们也常常使用这种比较夸张的话来强调这个重点。好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呢，就是说你几百天没有洗澡了，那真的几百天没有洗澡吗？不会啊，这是用夸张的讲法，对不对？然后我说我饿死了，我要吃东西，饿死了吗？没有，还活着，还有很大的力气。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讲话来强调这个重点。那耶稣呢，他抓住这个群众的这个注意力，使他们不得不严肃的来面对一个问题。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爱自己的父母，我们不要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而是要我们怎样，他强调是一种一个优先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一个 priority。 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十二章里有讲到说有一个文士，这个文士来呢，听见他们的辩论呢，就晓得说耶稣他回答的好，那就问这个耶稣，问他说诫命中有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耶稣来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你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他的大诫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这样一连贯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耶稣呢不是要我们恨恶家人或是自己，乃是要我们把爱主我们的神呢摆在首位，把爱主我们的神摆在首位。在爱主胜过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我们要如何来爱主我们的神呢？然后我们就从二十六节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一个他讲到说父母马太福音十九，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呢耶稣对那个少年人他说，你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最后讲到说二十一节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还要来跟从我。以弗所书呢第六章也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去恨我们的父母，而是提醒我们这个 priority 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约翰福音呢十九章也讲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看见玛利亚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站在旁边，他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即使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在他肉身生命的最后一刻呢，他仍然把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门徒约翰来照顾。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呢，说到说，你们做妻子的，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边讲到为什么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顺服主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呢是教会的头同时呢基督也是教会全体的这个救主那教会怎么样来顺服基督呢？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来顺服丈夫所以呢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了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丈夫也当这样子来做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保罗呢在这里讲到说从来 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要保养护习，好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这边在讲到这个妻子的顺服跟先生对丈夫对妻子的爱之前呢，其实在五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你们要彼此顺服。那同时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也是讲到说教导这个做妻子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呢，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三章七节里面就说教导这个做丈夫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呢，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夫妻之间的爱与顺服就是爱主我们的神。还有呢爱弟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兰，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二十一节呢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那约翰他的劝勉呢，他就是讲到说，亲爱的弟兄，神他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要彼此相爱。从来呢没有人见过神，那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那主既然给我们这样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来我们趁这个机会也念一下哈，我们就对坐在左右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妻子丈夫，你跟他说，耶稣，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第二个前提呢，就是讲到说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跟随主的人不少，那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节，来，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愿意跟随主的人不少，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那带一个十字架呢，这样的项链来表明说我们是基督徒蛮容易的，但是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就不容易了。我们跟主耶稣一样，每一位愿意跟随他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来背负。说到这个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背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十字架呢，就代表这个死亡哈，死亡是什么呢？是分离的一个意思。那我们钉这个十字架呢，就是说我们跟世界分离哈，我们跟世界分离了。那我们住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英文这么说， We liv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呢来影响，我们要从以自我为中心呢来变成说以神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不单单只是顾我们自己的舒适跟安全的考量，我们更要呢要顾虑到传扬主耶稣的名，能够使主得着荣耀。那这是一种 价值观的一个改变。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要我们等候圣灵的降临，那圣灵降临呢，我们必得着能力，我们不单在本地，也要在远处来为他做见证。那我们怎么样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呢？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受苦呢，不见得就是背十字架，但是呢，为主受苦呢，被羞辱甚至舍己呢，才是背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这样讲呢，是因为呢，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样呢，我们才有力量来为主来受苦。曾经呢，有一位从伊拉克来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啊，他有一次机会到美国我们的教会去探访，去拜访我们呢，他就讲到说，在他出门之前的一个两个礼拜在伊拉克那他的叔叔因为在教会里面聚会呢，就被那个极端派的这种穆斯林的攻击就这样走了。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这种回教国家里面，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会有一些虽然还有一些教会在，不多，但是呢这些教会呢也常常会受到这种极端穆斯林的一个攻击。那像他这样他的叔叔呢，这是一种很终极的一个为基督受苦受难。那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他记载说斯提凡呢，他向自己的犹太人来传福音，而遭到这个逼迫，被众人推到城门外用石头来打死。但是斯提凡呢，他临死的时候他还呼吁主说，他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斯提凡能够原谅他们，是因为呢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的望天，他看见神还有耶稣的荣耀。那今天呢，我们在欧美这里呢很少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逼迫。我们知道在德国这边有 Autobahn 是不限速的那如果说下了这个不限速的 Autobahn， 那你还开快车超速被警察逮到的话呢，那这个不是背十字架，但是我们用爱心跟温柔委婉的这个话语呢，来向朋友传福音但是却吃到了闭门羹，或者是被你的朋友拒绝的，那虽然你心里难过了但是呢这个呢才是背十字架。我曾经有一位牧师朋友我曾经有一位牧师朋友他有一次来我们家住，那他就跟我们提到说他在服事上的一个难处。那有一天晚上呢，他甚至这个开车回到家呢，就在家门口那个车库前的那个driveway 两个人都还没有下车，那就忍不住两个人就一起在掉眼泪受委屈的眼泪。但是呢虽然他曾经经历过一些难处，那他今天仍然高高兴兴在服侍神，在服侍人而且呢他自己也在进修这个教牧学的博士。那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其次呢，这个背十字架呢，就是愿意来顺服主的教训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就同他走两里。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第八福里面呢，他就说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还有呢，做这个自己呢不想做，但是该做的事，从小来做起。我有一位这个传道人朋友，他这个洗碗的功夫还不错，我不晓得各位弟兄们在家里没有帮忙洗碗啊。如果你今天回去，他来要你洗碗，不要说是我，是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你啊。那这个传道人呢，他洗碗功夫很不错，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很不喜欢洗碗的。那有一次呢，吃过饭以后呢，他妈妈就他母亲就叫他去洗碗，他就回答他妈妈说，这个华人才会讲的话，他说君子远庖厨。他妈妈就立刻笑着回答他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乖乖去洗碗吧。然后从此以后呢，他就学会了要乖乖去洗碗。对，主耶稣呢，他要的就是我们一种甘心乐意的摆上，甘心乐意的摆上。耶稣呢，他祝福了一个孩童，他从他所摆上的这种小小的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呢，他不但让5000人来吃饱，而且呢，还剩了12箩筐。那我就要问大家，我们每个人自己想一想，什么是我们愿意摆上的五饼二鱼？什么是我们愿意摆上的五饼二鱼？第三个尾声，来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这个前提呢，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一起来读33节，请。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是一个最终极的这种要求，主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什么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呢？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刚刚长老在为杯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说要舍己，把自己呢从自己所拥有的这财物上分别出来，这就是舍己。马太福音6章20节21节，他这里讲，只要鸡转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经文所讲的这个比喻呢，刚讲到了两个比喻，讲到造楼，还有讲到这个带兵打仗。28到30节，他是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用这个建筑的工作来比喻成为耶稣的门徒，讲到说，如果你要建造房屋呢，那你就要事先需要完整的计划跟准备。同样呢，要成为这个耶稣的门徒呢，那我们事先也要明确来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条路，然后呢做好我们的准备。带兵打仗这个比喻讲到说，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正如这个建筑的人，他小心的估计工程的代价，这个出兵打仗的王啊，他也要估计自己的军队的实力跟敌人的兵力一样。那门徒呢，也是应当要计算说啊，我们要跟随主的一个代价，我们是不是愿意来牺牲我们自己来跟随主。这边讲到说撇下一切所有的，那这一节经文呢，跟上刚刚我们读的两个比喻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原则，讲的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呢应当要有一个自我牺牲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舍己，也就是舍己啊。而且呢，凡事我们要靠主来坚持到底。一个真正为自己益处着想的人呢，就是一个为愿意呢为基督放弃一切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做了最合算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啊，到神面前来啊，来交托的。这样的人虽然在现今的短暂的世界里面来背十字架呢，但是呢却要在将来的世界拥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得到呢是最美好的一个产业，把财富呢带到了永恒里面啊，超越了这种坟墓啊。那这样的人呢，不但在现今蛮有恩典，在将来也蛮有神同在的这个荣耀。最美好的是呢啊，凭着这个信心呢，在主底基督里面得着的永远不会失去，积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咬，也不会朽坏。这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在耶稣脚前已经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撇下一切所有的呢，就是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转移，所有权的一个转移。敬畏神的大卫王呢，他在诗篇第二十四篇啊，这边说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传道书五章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我们的能力能够去赚取这些财富的这种能力，还有时间，这些如果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主人变成了管家。说这是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转移，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既然我们是管家，我们要管家呢，当管家就要尽上这个管家的这个责任。那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呢，他说他讲到这种才干的比喻，他说忠心的管家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凡事从小做起，主耶稣他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忠心的摆上。比如说在金钱的方面，我们要做到这个十一奉献十九的管家啊。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这边就读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甚至无处可容。七十十一只是一个起点，那除了教会固定的这个十一奉献以外呢，还有许多的宣教士呢，跟宣教机构需要我们的祷告跟财务的支持。那弟兄姐妹当中有需要的，我们也要帮补，这些都是在十一之外的。在金钱财务上呢，我们只当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在十一奉献上，有一年呢，我母亲过世，那好多年前了。我们家一家四口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那我们孩子还小，但是呢，我们家四口呢，临时要买机票回台湾。那那个时候机票又特别贵，可能要平现在一张机票大概可能1000出头，那时候大概要两倍。那因为机票贵，我们又四个人临时要回去，对那个月的十一奉献好像有点这个犹豫啊。但是呢，凭着信心，我们还是把它放到教会的奉献箱里面。那从台湾奔上回来以后，没有多久了，就发现说，哎，公司给我加薪，不然加薪还给我升等，那加了薪水，这个买机票都还有剩，我想神他是信实的，我们信靠他的人呢，好处都不缺。当然，神的祝福不单单只是在钱财方面呢，是多方面的。还有啊。路加福音27章里面呢，也记载了记载说一个穷寡妇她捐了这个两个小钱。那耶稣呢，他抬头观看，他见财主呢把这个捐项投在这个库里面，又看到一个穷寡妇她投了两个小钱，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穷寡妇所投的，这比众人都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但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神喜悦我们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后书9章里面来提醒我们，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这句话呢是真的，刚刚大家有读过第7节啊，刘伟弟兄刘伟执事啊，大家读到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他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呢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那管家的责任除了在金钱以外呢，在时间方面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谨慎的来使用，在教会的服事、家庭、工作、休闲上，我们都要排定我们的优先次序能够容神一人传道书第8章里面就讲到说，各样事物的成就呢都有时候和定理，凡事都有时，凡事都有时。那另外呢在事业方面呢，既然神呼召了我们，那我们就要尽心竭力或者是在各样不同的专业的领域或者呢在教会各样不同的服事，那我们都要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出来。保罗呢他在哥罗西书3章23节我们一起读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保罗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以前住的Ohio州有一所基督教大学它叫做 Cedarville University， 曾经有一任校长 Dr. Dixon， 那 Dr. Dixon 呢，他一个办校的原则，他说要办 就要办一个第一流的基督教大学。那我认识一些当地的这个公司的主管，他们也蛮喜欢用 Cedarville 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事认真，不打马虎眼。所以我们既然是管家，那我们将来是要交账的。记得啊，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所说的，我们一起读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要有忠心。好，最后呢，耶稣他说到这个施了位的盐，施了位的盐，这个盐呢是象征这个门徒我们先把34节、35节一起读一次。来，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头。好，那盐呢？象征门徒哈。在马太福音5章13节里面就这么说，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一个人呢为主委身跟舍己是好的，是值得我们称许的。但施的味的盐，施的味的盐是什么呢？是有杂质的，施的味的盐是有杂质的。在5章13节后半呢，他就这么说，我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有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跟路加福音这边讲的是一样的。那在耶稣当时这个世代那个盐呢是有杂质的，这个食盐所以盐里面常常混杂了各种的杂质那有可能盐用完了就剩下一些渣渣在器皿里面那这些渣渣就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当做肥料只能丢掉所以这一个图画是一个门徒呢，他曾经立志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可是呢好像雷声大雨点小，就到最后没有守住他的这个承诺这是主耶稣在刚刚我们讲的那两个比喻，造楼跟打仗的比喻里面在提醒我们的，我们凡事呢要能够坚持到底，凡事要能够坚持到底。所以跟随主的人呢要决心，下定决心来委身跟随委身跟随，我们不要离弃了这个起初的一个爱心主呢他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会离弃他的产业，这是诗人在94篇说的。那即使像以利亚那样的一个大先知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曾经软弱到他坐在罗藤树下等死但是呢就像神应许耶稣亚一样他说呢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所以神应许耶稣啊，他同样也应许我们，他必定会照样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要刚强壮胆。最后呢最后呢主是讲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雅各书1章22节这边呢，雅各主的兄弟呢雅各他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22节到24节，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主耶稣他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结束这一段论述做门徒的信息。那这个话呢就暗示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聆听做门徒所要摆上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来跟从主耶稣，不计较代价呢，那就愿意当要听然后跟从，听跟跟从。改革中的牧师跟神学家加尔文呢，他有一次说，我为基督舍弃了一切，我得到什么？他说我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他说他舍弃了一切，可是他又说他得着了一切。这一切在哪里？在基督里所得着的。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来做主的门徒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一个信息，跟随我。琴声中，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双眼，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来阻挡我们来跟随主耶稣的，我们来求主挪去我们的难处。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软弱来阻挡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求主来加添信心，唯愿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心中愿意，也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那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同心合一，随时随地能为主耶稣来做美好的见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面前来。求主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愿圣灵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跟随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